还行啊，是不是还行？很高兴我们好久不见了啊，很高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很快活的诗歌，真正的也许对很多人都是新歌，很容易唱。
唱首新歌奉献给主，让我们来唱，唱在高岗上，唱首新歌奉献给主，来唱哈利路亚。主已指明欢乐舞，一起来到主面前，为主弹奏喜悦铃鼓，也吹响号角声，唱首新歌奉献给主，让我们来唱，唱在高岗上，唱首新歌奉献给主，来唱哈利路亚。醒来孩子们都醒来，你的救主已来临，他将你的忧转为乐，将歌充满你心，唱首新歌奉献给主，让我们来唱，唱在高岗上，唱首新歌奉献给主，来唱哈利路亚。我心快乐因我见，我就救主与荣耀，好叫想起谁的悲啼，我知我主活着，唱首新歌奉献给主，让我们来唱，唱在高岗上，唱首新歌奉献给主，来唱哈利路亚，来唱哈
现在跟我们的左邻右舍我们打个招呼，说你好，感谢赞美主，你好，感谢赞美主，你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是的，天父，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唱这首新歌来奉献给你，愿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你却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谢谢你赐下那全备的恩典，
是
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以完完全全的赦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满有怜悯的神，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安慰我们的忧伤，你是我们的力量，及时的帮助。天离地有多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求你悦纳我们以下全心全人摆上感恩的敬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大家请坐。我们现在正在敬拜当中，那么我们暂时把我们世上的事情 从脑子里面放下去，放在旁边，不要理他。让我们转我们的眼睛来仰望耶稣，让耶稣来跟我们说话。哈利路亚！待会要借着牧师的口，将他的祝福来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分享这首诗歌。
请问你是否困倦烦恼，却路光明黑暗漫步，只一样望足就得光明，生命应更自由丰富，
诗歌来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无条件的恩典，我们必须来接受。好，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奇异恩典》，锁链得开。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见我世上尽非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是我心的安慰，初心只是我梦恩惠，真是何等宝贵，锁链的开我的自由，我生我救主救赎我，像那红海连绵永流，无尽的爱，奇异恩典。求主应许爱我真切，使我尽的盼望，主神等盼使我产业，使我生命宝藏， 你救赎我，像那洪涛怜悯永流，无尽的爱，奇异恩典，锁链打开我的自由，我身我救主，你救赎我，像那洪涛怜悯永流，无尽的爱，奇异恩典。听见喧闹苦奔走，我今来到主前，全靠主恩扶持保佑，恩典待尽永久，恩典待尽永久，恩典待尽永久。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大家有没有心里有一种喜乐的感觉？有没有？我们应该有个喜乐的感觉。好，我们现在下面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帮助大家开启大家心灵来听牧师的正道。
圣产孩子救主为我舍命，他为何要爱我，为我钉十架在加列山顶，他为何要爱我，他为何要
主啊，我们一直心里在想，我们是如此这般的罪人，你为何要爱我？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一个无条件的恩典，一个白白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怀，我们接受就有了。主啊，感谢你，你为什么要爱我？感谢你如此这般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啊，求你到我们讲人的口，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这首诗歌将我们的心灵打开，来恭敬仰望聆听神借着牧师的口所传讲的信息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主你爱我们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是一个太好的礼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有，谢谢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好，现在是我们攻读主话语的时间。请弟兄姐妹有带来圣经的，翻开你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屏幕上也打出来我们今天的要读的经节。今天我们要读的有尼希米记的十三章的有几段的经节，由我来给大家读。然后呢，最后我们有第九章的第31节，我希望我们的会众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想要一起争取我们一起来读两遍这个最后的9章31节。好，现在请我们翻到尼希米记十三章的1到6节。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诅咒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诅咒的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杂人绝交。先是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约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下面我们读13章的10到11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我就斥责长官说，为何遗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下面还是由我来给大家读的第13章的15到第18。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太人。我就斥责犹太人的贵胄说，你们怎么样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 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再有我们翻到转页，翻到第23到第27节，还是我给大家来读，然后我们最后读我们的第9章的第31节。好，现在我们翻到13章的23到27节。那些日子，我见犹大人娶了雅什图亚门摩亚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个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这行这大罪，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我们现在翻到第9章的第31节，我们会众一起来攻读的。好，我们现在翻到9章31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完全灭绝他们，也不弃绝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请牧师正道。
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要来敬拜你，敬拜坐在宝座上的主，敬拜你将恩典赐给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让我们今生得以站立得住，得蒙主你的恩典，使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那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我们来聆听信息的时候，主啊，你就祝福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让我们心里平静安稳，让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愁烦。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是继续尼希米记第13章啊，为这几个月我们讲到的主题要做一个结束，这是尼希米记最后一篇的讲道。那我们从下一个主日开始，我们就会从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来谈教会的建造。我们整年的主题就是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中央主要的中心信息就是建造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建造教会，建造教堂。那上个主日陈牧师啊已经用13章这一章经文讲到，那为什么今天呢又重复再讲一遍呢？啊，我在跟陈牧师讨论尼希米记13章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所要呈现的中心主题不同啊，我们两个人个性不一样。陈牧师上次讲了哈，就像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同样在处理外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的时候哈，以斯拉是拔自己的头发，尼希米呢拔别人的头发。那所以陈牧师他是从尼希米记这个13章呢，他从尼希米这个人是一位侍奉者的角度来处理这段的经文。那基本上呢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在这个尼希米离开耶路撒冷以后啊，他们的生活又再一次离开律法书的教导，离弃圣殿敬拜的生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又被打回原形了。所以尼希米一生最大的侍奉，过去12年来他所做的一切付之流水，值得吗？忠心侍奉神的人，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小组长或其他的同工，是不是因此就灰心沮丧，说没有用，不需要了啊，垂头丧气放下他的侍奉走了？所以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上一周主日信息的主题。那我今天信息的主题是圣民的成绩单，主要是要从两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第一呢，是从以色列人来看，他们反反复复不能遵行律法， 那最后是要得到神的应许还是审判？那第二个角度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这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神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实？首先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如果尼希米记就停留在第十二章，以色列人渴慕读神的话语，他们守节期，众人都奉献十分之一，把收成的农作物、牛羊、牲畜各样的财物送到了圣殿，然后以色列人跟神重新立约，大家的名字都签在这个册子上面，都签了名，圣殿到了最高潮，啊，以色列人从此一生敬虔，遵行律法诫命，到老也不偏离，神很高兴，以色列人祝福满满，苦尽甘来 ，Happy Ending，Happy Forever， 欢乐收场的大结局，不是很好吗？如果尼希米记就停在第十二章，但是我们刚才读了十三章的部分的经文，你有没有感受到，因为多了这一章的记载，把整个重建圣殿圣城、重建敬拜生活的这个完满结局破坏了，成为一个有缺陷的结局。同时我们也看到，因为多了十三章的记载呢，很真实的描绘出人就是这样反复无常、无药可救的情况。所以在尼希米记的最后，要指向一个神学上很重要的问题：以色列人是否只要为过去的罪悔改，然后努力向善，他们就可以得到神所喜悦，得到神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和祝福呢？他们真的靠自己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成为良善的圣民吗？同样的问题，今天对我们来说，人愿立志为善，靠自己的努力做的好行为，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个程度，我们就让自己得救？那么很简单的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常听到啊，听了很多的旧约啊，听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背逆神啊，所以辛苦建立的国家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圣殿烧毁了，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那这50几年来过的寄人篱下、养人鼻息的生活，终于等到了神应许的那一天来了。在主前538年，他们神带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城，重建他们敬拜神的生活，他们靠着神的帮助完成了这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好景不长，人的罪性死灰复燃，尼希米离开回到波斯以后，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又走回老样子，拿了一张4F 的成绩单，大大的失败，大大的失败。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所拣选的民族以色列人的心是如此的善变又善忘，可以说是忘恩负义。那神对他们这样子反反复复一再的容忍、一再的包容、一再的给他们机会，但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始终守不住律法诫命。如果这个事实不会改变，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应许跟他所立的约，是不是变成一张永远不会兑现的支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相信神？神的信使在哪里？如果神连自己说的话都可能不会实现，我们因为相信神说：主啊，你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能够相信这个盼望会实现吗？那么进入这个思想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圣民成绩单4F 是什么。他们的4大的失败呢，是出现在关系、在财富、在时间、在家庭里面。那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尼希米记10章和13章合在一起看。所以请你打开圣经啊，我们来教会带着圣经，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翻到10章啊。尼希米记10章一开始讲呢，他说有很多人签名啊，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和西里加祭司等等等，然后一直到27节一长串的名字，到了28节说其余的名大家都签字了，啊，大家都签字了，然后呢都同意说，28节说他们都发咒起誓啊，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洗心革面，必定要遵守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神一切的诫命律、典章律例，然后从 十章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九节十节的经文，描述了他们三个承诺，但是在第十章所做的承诺通通在第十三章失败了。第一个失败在十章三十节说，他们不跟外邦人通婚，他说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然后呢，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那些日子我看到犹大人娶了亚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那结果他们儿女说话呢，有一半的人说亚实图的话，一半不会说犹大的话，就照着各族的方言说。所以在这里面跟外族通婚是信仰开始妥协的第一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尼希米特别用以色列国最鼎盛时期那个所罗门做例子，他说所罗门喜欢那些外邦女人，就娶她们作为嫔妃为妾，结果这些人就勾引诱惑所罗门的心去敬拜外邦人的神，因此所罗门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怎么样？整个国家民族被连累了。在这段经文说，当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以后，就改变他们家庭的教养方式，就改变了他们家庭说话的语言，也改变了他们家庭的信仰。在第二个失败在十章三十一节，他说那地的居民如果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啊，带了货物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就不买。但是十五章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说，尼希米看到那些日子在犹大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榨酒就是工作搬运各样的东西，又把酒啊葡萄各样的货物搬到单路耶路撒冷做买卖，然后这个时候又有泰尔人把鱼带进来卖，然后大家都在买。所以呢，尼希米就解决这个安息日的问题。他说安息日是神所设立，为了让神的子民有一天的时间分别出来休息敬拜神。他说这个不守安息日，这是在时间上的妥协。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心态在安息日不来敬拜神的时候，工作比敬拜神优先，赚钱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他们在时间上的妥协。第三个妥协呢，是在十章三十二节三十九节关于奉献。他说我们要为自己定义，每年每一个人都要捐银子一舍客的三分之一为我们的神的殿使用，把我们地上所出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我们的诚意当中当取十分之一。然后十三章十节说，尼希米看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回家种田去了，不肯照圣经的教导拿出十分之一的奉献，表示钱财在人心里的分量比神还大。钱财一直是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的挑战。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能脚踏两只船，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这是不可能的。你只有一个选择，神是你的主人，或是钱财是你的主人。所以他说奉献钱财是人对神一个信仰的试金石，对神有真信心的人就愿意照着神所吩咐圣经里面的话说，把当尽的十分之一献上，用行为来证明信心。以色列人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神职人员离开圣殿，没有人当班，众人离弃神的殿，敬拜生活就瓦解了。正好跟第十章的结尾有一个宣告，众人宣告说我们必不离弃神的殿，但是在这里众人都离弃了神的殿，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这就是以色列人三个大的失败。第四个失败，我们看到这一章的经文，他说我们呢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因为摩西律法书上这样讲，以色列人说好，我们跟他绝交，但是呢从哪里开始？从管库房的以利亚时开始，他就跟多比亚结亲，还把存放这个奉献的大屋子呢清干净给他住。那当然你没地方摆奉献了，啊，从那个地方开始就不需要奉献了。这就进这段经文，我看见一个现象，就是这一群已经经历了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地居住，又被神带回来的人，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他们已经传承了好几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之下，好不容易重建了圣城圣殿，也重建了他们敬拜的生活。在这个当中，我们从尼希米记第一章以斯拉记读下来，不知道有多少次神的恩手帮助他们的经历。在上一次的讲到尼希米记第八章，说到他们的内心激动兴奋啊，他们每天要站6个小时，渴慕读听神的话语，他们渴慕读，渴慕听，渴慕明白，要渴慕照着去行。无奈没有多久，好景不常在，就这么几年的时间，又回到了原样，又回到了原样。人愿立志为善，奈何行出来由不得我。你觉得这是不是我们一生的评语啊？是不是我们一生的评语？你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当你愿意立志为善的时候，可是呢，你做出来的常常都是走样。神学家 C.S. Lewis 用这句话来形容，他说：“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坏，直到他努力想做一个好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想努力做好人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坏，好像是这个意思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对远在中东的 ISIS， 我们常听到这个名字，但是呢，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厉害，不知道他们的势力有多大，直到呢，你进入他的战场，对抗他们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有多厉害。对一位躺在地上的人，他不会知道外面刮的风有多强烈，直到他站起来逆风而行的时候，他才知道。哇，这个风好大。对一位坏脾气不肯改的人，他不知道坏脾气这么难改变，直到他努力想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不到的时候，他才知道很难。所以对一个努力想要行善的人，他努力的做了，才知道自己原来离真正的良善有很远很远。啊，有一位基督徒，他那个大学同学啊，很喜欢用 email 传送一些女人的清凉照片，你知道我讲什么？每次收到他的 email 啊，就是一个试探，因为眼睛总是会不小心就看到那个照片，越不想看就越看到，而且一看到就永远忘不掉。后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怎么解决？他就告诉他的同学说：“请你把我的 email 从你那个啊 email 里面拿掉。”对一位没有信主的人，不会觉得看这些照片有什么不好。他觉得我欣赏享受跟你分享，他不会觉得对抗色情的诱惑很难。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当他明白圣经的教导说不要心里起淫念，不要去看那些会引起胡思乱想的照片，当他在努力抵挡色情的时候，他才知道色情很厉害，自己很软弱无力。我们人真的很愿意持守道德的界限，我们很愿意不要贪心，不拿不该拿的钱，我们愿意在报税的时候诚实申报，我很愿意不要去论断批评别人，我很愿意不要去随便发脾气骂人打人，愿意行善立志为善，奈何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是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拉往另外一个方向，这个力量叫做我觉得，我想要，我决定，我做主。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很肯定地说，他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在第三章，有一条狡猾的蛇来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真的是这样说吗？是不是你听错了？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这狡猾的蛇把一个怀疑的念头放在夏娃的心里面，夏娃心里就出来一个力量说，啊，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神的命令，我觉得可以吃，我想要吃，我决定摘下来吃，也拿给亚当来吃。所以当亚当跟夏娃觉得吃这个果子没有关系，神的吩咐不是那么重要，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对神和对神的话语的一个看法，我们就开始把自己一些想法掺杂进去，我们对神的看法也是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说我没有那么坏，我只不过是犯了一点点的小错，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就用轻描淡写的方法去处理罪。有一位牧师这样说，他说：“哈，罪 之所以是罪哈，必须要看你冒犯的对象是谁，啊，你冒犯的对象是谁。如果你很生气哈，你踢墙没有关系，墙不会生你的气啊。如果你踢狗啊，很显然你是一个坏人啊。如果你踢人，你可能就要坐牢，对不对？那你用鞋子丢总统怎么样？啊，很可能你会惹大麻烦啊。如果你说话得罪了太太，了不起他会生气两天呢。但是如果有人说话得罪了北韩总理金正恩，下场怎么样？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啊，去年的新闻啊，被火箭炮打得粉身碎骨。啊，我用这个例子哈，我不是说神很残酷，用火箭炮会把犯罪人打得粉身碎骨，请你不要误会哈。我用这个例子要来凸显一个概念，对罪正确的看法，不是罪的大小和严重性，而是关于你所得罪的对象是谁，你所得罪的对象是谁。所以即使我们犯了一点点的小错，在完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也是一个罪。以赛亚书六十四章说，在公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义人，做了很多啊好事情的人，在神面前看起来也是一件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对神的看法，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想法完完全全的拿走。因为当你开始把你的想法放进来解释圣经的话的时候，你就开始想，神的意思真的这样吗？有这么严重吗？这样做没有关系啊，那样做也可以啊。当我们把没有关系的想法放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妥协的开始，是我们偏离真道走向犯罪的第一步。夏娃觉得没关系啊，他就伸手摘下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祭司以利亚时觉得没关系啊，就跟亚蒙人多比亚结亲。以色列人觉得没关系啊，为什么要奉献呢？钱是我自己的啊，我就不奉献十分之一啊，我又不守安息日，又跟外邦女人结婚，没关系就有关系，因为这就是妥协。妥协就是我们信仰开始一个小裂痕，就好像有一个河堤挡住了河水，河堤开始有一个小裂缝，你不去处理它，慢慢小裂缝变成大的裂缝，然后变成一个破口，然后河堤就崩溃了，一发不可收拾。以色列人的失败也就是这样，先从哪里开始？从领导开始，出现一条裂痕，从属灵的领袖开始，从妥协到堕落，神的圣名怎能坚持，怎能站立得住呢？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做领袖的带头示范，从上到下影响深远，所以众人都开始偏离神的道。所以我邀请你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善和恶两股力量在挣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对信主的人，善的力量就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对还没有信主的人，善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良心，是社会的道德法律，是人彼此之间的尊重。那恶的力量是什么？恶的力量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自己要做决定，我怎么想就怎么做，我最大，自我祭出，谁与争锋。从亚当夏娃的失败，以色列人失败，到我们今天同样在失败，犯同样的错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已有的事或必再来，已行的事后必再行。说到历史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不会汲取这个教训。以色列人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尼希米记跟马拉基书的关系。尼希米记是第十三章，是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历史最后的一篇记载，这是大概在主前四百多年的事情。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本先知书，也是四百多年以前的事情。所以马拉基书的历史背景大概就是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的时代。所以马拉基书说的问题跟尼希米记十三章要处理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从耶和华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对以色列人说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然后我们同时也可以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在面对以色列人，他们是犯罪悔改赦免得救赎， 然后又再一次的犯罪悔改赦免得救赎，一次又一次循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弟兄姐妹，神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神怎么样看待这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以色列人知道啊，他们也承认了、啊、他说我们自己犯罪，我们知道，我们承认神你是公义的啊。如果你看到啊，尼希米记9:33-34，他说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啊，神啊，你是公义的，你所行的是诚实的，我们所做的都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约、你的律法啊，不听从你的啊诫命。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被仇敌辖制，我们成为敌人的奴隶，是罪有应得，这是我们应当受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在第9章也说到28，他说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31说，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两节经文说出了以色列人的心声，也是神的心意。他说神虽然是公义的神，然而神用怜悯的眼睛要来看我们这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许多时候弟兄姐妹说，哎，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圣经？哈，我们就从新约圣经读就好了，为什么要去读旧约圣经？很难读又读不懂，为什么要去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好像一台戏演给我们看，看见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看见我们的一生呢，就像以色列人这一个犯罪悔改赦免得救赎的历史。所以我们要读旧约圣经。刚才讲到了尼希米记跟马拉基书的关系，在这一段历史的最后啊，就是尼希米记第13章主前400多年，他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说即使人立志为善，至终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因为我们在里面呢、啊，有两种力量，是善和恶的力量在互相的拉扯，结果呢我们就常常被那股恶的力量拉走了。好，这股力量是什么？你们听见了吗？恶的力量是什么啊？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我决定，我做主，我自己最大，怎么想就怎么做。因此我想要立志为善，我做了10件事情，可能只有2件是好的，其他8件都是不好的，结果我就坐在那边叹息啊，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做不到，我不愿意做的我都做了。在这里面看到面对人的失败和哀叹，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的记载，就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认识神。所以非常重要，我们读圣经要从旧约开始读，我们来认识神。他虽然是公义的神，但是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旧约圣经最后一本先知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的最后2节经文讲完了没有？进入黑暗的400年，神不再讲话。在这个最后2节的经文，神借着先知宣告向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宣告他的心意啊，宣告他的心意。这2节经文是什么？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代表审判的日子，他说在审判的日子要来之前，这节经文的父亲代表的是神自己，他说神的心好像父亲的心一样，要转向他的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因此在审判的日子，在大地被咒诅的日子，可以不致灭亡反而得救。在那个审判的日子要来临之前，神的心要转向他的儿女，神要给人一个彻底可以得救的恩典。这个可以彻底得救的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得到的。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从我们自己的经历，从圣经的经文，我们很清楚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是不知道要遵行神的律法， 做一个良善的人，而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所以举个例子，如果说神的律法好像是火车的轨道，神要我们走的路已经铺好了，要我们走在这个火车轨道里面，火车走在轨道上不会出轨。神的律法也是这个目的，不是要限制我们，而是要保护我们人身不出轨。就好像是交通规则的设立，为了是保护我们每个人开车的安全。所以我们就好像是有一个车厢摆在这个火车的轨道上，神的律法这条轨道顺着轨道走，那这个轨道向我们指示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呢，律法却没有办法给这个车厢有动力向前行，律法不能提供我们向前行的力量。在十八世纪，马丁路德的教会对他说，他说如果你把律法的惩罚所带来的威胁拿掉了，人们就不愿意再遵守律法。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害怕会得到惩罚会给人一个遵守律法的动力。但是马丁路德说正好相反，他说因为害怕会得到律法的惩罚，只会让人在表面上遵守律法，但是在这个表面遵守下面却有一层又一层的假装、伪装和自私。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去读福音书，神对法利赛人的指责是什么？他们只注重外在的行为，不注重内心把它洗干净。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律法是一个惩罚，是一个限制。所以如果你每一次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就痛打他，让他们的行为有所规范，但是在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产生憎恨、恐惧和叛逆。只有无条件的爱里面，在他们犯错的时候，你让他知道犯错了，但是父母爱他们的心仍然不会改变。只有无条件的爱里面才能够建立信任，才能够产生动力，才能够帮助他们长大成为健康、成熟、有爱心的人。因为害怕，我说害怕得到律法的惩罚，不会让你产生自动自发的力量。只有无条件的爱才能产生这个动力。所以我们需要律法来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也需要有一股力量来驱动我们走在律法的轨道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就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主耶稣来是要完成我们在律法上不能做到的义，然后给我们一个恩典。恩典不是一个静态的礼物，你收到了好像 UPS 送一个恩典的礼物给你就放在架子上。恩典是一个很特别的力量，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能力，比炸药爆炸的威力都还要大的一个力量。因为神的恩典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的错事、多大的罪，我们是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神还是爱你。神的爱如何具体向你显现，弟兄姐妹？神的爱如何向你具体的显现呢？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读到新约圣经，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人完全无法靠自己得救，得救只能靠神的恩典，凭信心来接受。只有人完全的明白我自己的失败，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圣名的成绩单，你有四个大大的 F， 四个大的失败。只有知道是拿 F 失败的人才会虚心求教，才会知道他需要恩典。因为呢，他可以用这四个 F 换一个另外一个更大的 F， 就是信心，就是信心。这就是福音，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在讲到的最后，让我用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三个祷告祈求作为这篇讲章的结束。因为尼希米三个祷告祈求呈现出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的心态。 在13章4到13节，当尼西米把多比亚从圣殿赶出去，又重新恢复了圣殿敬拜的礼仪以后，14节他的祷告，他这样说，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然后在下面呢，啊，15章到21节，尼西米重新使安息日分别为圣以后，22节他的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然后在31节，当尼西米解决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以后，他祷告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这3个祈求祷告里面有什么不同的意思啊？有什么不同的意思？3个祷告看起来很像，但是其里面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里面意思是不一样的。这3个祷告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信仰生活中最主要的心态，最主要的心态。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希伯来文叫做 Hesed。 好，在14节尼西米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善这个字呢，它的希伯来文啊，它的希伯来文呢就是 Hesed。 这个字呢怎么样翻译呢？他说，善行，当这个字用在人对神的关系，我是人，我对神讲话的时候，我说，神，求你纪念我的忠心，求你纪念我对你忠诚的善行，我纪念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代表是人在信心里的行为，关键不是你行为做得好不好，关键是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你记得主耶稣在福音书的教导是什么吗？他说，你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是我们一切的关键。每一个信主人祷告，求主纪念我，不要涂抹我在忠心里面忠诚的善行。当尼西米的第二个祷告在22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这个慈爱也就是同一个希伯来文，是 Hesed。 但是他说，求神照他的慈爱来连续我的时候，这个字是用在神对人的一个关系里面，跟刚才刚好颠倒相反，所以意思就不一样了。当我们人对神讲话的时候，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的忠心忠诚的善行。当神用这个字呢，在这件事情上说，慈爱代表是一个忠诚的爱，神对我们一个忠诚的爱，用这样子慈爱来看我们，即使我们犯错又犯罪，但是悔改回转以后，神仍然用慈爱的眼光看我们，所以这个字就翻成忠诚的爱。你有没有想到福音书怎么讲？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罗马书8章讲神不离不弃的爱，不管在什么情况不会用你。然后在约翰福音讲到神所拣选的人一个也不丢失，就是这个意思，神对我们忠诚的爱。所以尼西米最后的祷告在31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施恩于我，施恩于我。这个施恩的恩，因为就是站在这个人对神一个忠诚的善行，神对人一个忠诚的爱，在这个约的架构下，神要将各样良善美好丰盛的福气赐给我们。这3个祷告祈求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一生祷告的心态。所以在今天讲到的总结，盼望我们对福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不是我们靠行为很好，不是我有一张及格的成绩单我就得到救恩，而是认识我们在良善上是失败的人，不管怎么做我们都不会及格，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的救恩。在1833年，美国最高法院有个非常奇特的特例，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Wilson，他是一个抢案的这个啊罪犯啊邮件抢案的罪犯。这 Wilson 就被判死刑，可是当时的总统啊给他特赦。很奇怪的就是这个 Wilson 不接受这个特赦，所以这个案子啊就送到最高法院去做判决，说到底这个人要不要处死刑嘛。 结果判出来的结果就说，特赦乃是恩典，是一个契约，唯有契约双方接受才能够成立，如果被拒绝，法院无法强制执行这个特赦。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特赦的恩典在哪里？接受恩典就得救，不接受恩典就被处死刑。这个奇特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的这段经文。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在神的面前，公义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进入灭亡。神赐给我们一个特赦的恩典，恩典摆在那里，你愿意接受的人，你得着了这个恩典，你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说，主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很可惜，很多人直到死亡来临都不知道有一个特赦的恩典可以使他的罪得到赦免，就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这个恩典。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主耶稣，你为什么要爱我？主耶稣，为什么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还是有罪的时候，你就爱我？主啊，因为你爱我们，就像父亲爱儿女的心一样，在我们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你盼望每一个人悔改回转就认识你，就得到一个赦免的恩典。主，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真是心里充满了感激，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一个新的盼望，我们知道在死亡以后我们不会进入灭亡。感谢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有得到这样子的恩典。那我们将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摆在你的面前，凡是还不认识你的，还没有接受这个救恩的，我们在祷告中纪念，求主你的圣灵感动，让他们也愿意来接受这个恩典。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